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啊。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一旦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最喜欢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恩典。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一开始认识耶稣可能是从认识到原来耶稣担当了我一切的罪，但是远远不止这些。我想随着我们在主里面的时间增长，你慢慢意识到原来神不单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今天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有些基督徒可能已经经历到，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经上说神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原来我信主以后，我可以慢慢来学习用神赐在我里面、放在我里面的这个生命，让他来做我的智慧。所以当我面临问题，不管你是学校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就要学习来听上帝的声音。我就在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中秋节应该是前天，我打电话回去就是给我妈妈打电话。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很不好。我去年回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我们有一次上街，就是上一个过一个天桥，走他有一点晕，然后我们走到天桥上，他突然就站在这里，突然就失去知觉了。我当时就真的是手足无措。我爸爸呢当然不是第一次见了，所以赶快把他抱起来。你知道人要是就是完全失去知觉的时候很沉的，真的是很沉的，因为他不像没有个扶手你知道吗，没有个扶手你去抓他，他整个身体就瘫下去。当时我的真的就觉得很紧张。所以我记得我去年回国之后就从回国回到美国之后，我就每星期跟他祷告，每天跟他祷告，像每天上班前跟他祷告。然后呢身体好像有好转，到年底的时候很好，但在今年回去之前又开始不好，又开始不好。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又见到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好像没有去年那么严重，但是又这样子的情况。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就又每天给他祷告，但是呢好像往往都就是一直都看有果效但是很难根治。你说我们有没有，我爸爸他们有没有带他去看医生，真的去看过医生，很各种医院都去检查过，各种都去试过，但是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一直也很就是有一点苦恼了，怎么祷告来祷告去就不能够一直就不能够根治。但两周之前我那次祷告的时候我就在给他祷告的时候打电话，突然内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说他是那个骨髓里头造血的这个功能有问题。我内心里头突然就有这样一个意念很清楚。我想对因为他多少年他多少年他都有贫血血小板低这样的情况，所以当他眩晕的时候，或者那种往往那个血压可以低到低压只有30几，高压只有60几，所以真的是有这个有问题。但以前祷告好像就没有，就不知道好像这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当那天我听见那个声音之后，内心里头我就为他祷告。然后到这也就两周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我妈妈 我那天祷告，她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她刚从外面跟我们就哥哥弟弟他们家人还有爸爸在外面吃饭回来，她因为这个眩晕的问题大概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到外头去吃过饭，不敢去外面吃饭。但是他现在精神很好，而那天他还说他好几个月第一次他做饭我妈是很勤快的人他以前呢他最就是感觉到自己好像成为一个废人一样的，因为都是要别人来照顾他。我哥哥弟弟也真的是很就是很有孝心的，然后雇了保姆，然后所有的家务做饭收拾房子全部都包办，他什么也不用做。但他心里不开心，因为感觉自己是个废人。但这最近他在十几天内就这样子非常大的这种改变，他可以他多少个月第一次他给家里人做了一顿饭。 他非常高兴。所以这就让我认识到，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越认识到上帝的恩典，就认识到原来上帝远远不是过去的刚信主的时候想象的，只是耶稣是我的救主，他为我的罪上十字架钉死，原来他是我整个的生命，他是我一生的盼望，他也是我一生的意义。来，我们开始前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啊，真的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当我们在你以外在寻求生命，寻求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时常迷茫，我们就算有的时候有短时间的快乐，但是这些快乐却转瞬就失去，我们留下来的仍然是失落，我们仍然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我们在被主你得着，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才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是何等的奇妙。你让我们花一生的时间，甚至要花永生的时间，就要来认识上帝你自己，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认识到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今天有这么多的慕道朋友在你的面前，你当日如何来呼召带领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到你就是那位真神，你就是那位活神。同样你的圣灵今天就借着今天的你自己的话语，借着这样子的信息来对主你所呼召的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内心深处能够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声，让我们也对你有个好的回应。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这实际上是第五次讲这个题目啊，生命中的巨人，生命中的巨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啊，但是发现得胜的人生不是这么简单的，它不像这个路牌所说的啊，下一站出去就得胜了。我们有的时候多么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对吧？如果你花了很大的心血去准备托福、考 GRE， 最后来到美国很好的一所学校 ISU 啊，来到很好的一所学校，又想到哇，我人生的这个胜利就胜利的进入到下一站，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在这里继续往前迈进，对吧？我们都希望这样子，因为的确，你想一想，我们每个人，你今天所达到的，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达到，是不是？你有很多的同学吧，你有很多的朋友，有些朋友和同学达到的你今天没有达到，但你所达到的也是你的有些同学你的朋友没有达到的，所以有些人他并没有进入到这一站。但是不是人生就是这么简单，我进入到下一站，下一个路口，我出去就能够过一个好的人生？其实不是这样。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啊？它是个题目，其实就是在讲我们人生真正的敌人啊，其实不是在环境，不是外界的，而是在内心的。所有人生的敌人全部都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过去有讲了四次，讲到骄傲，讲到嫉妒，讲到懒惰，还讲到什么，还有一个惧怕，对，惧怕。每一个真正的敌人啊，全都在人的内心，全都在人的内心。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稍微想一想，或许不需要我告诉你，你都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内心。为什么？就是在任何这个环境里头，这个环境，你比如说你只要来到这个学校，你进到一个班里头，同样是一个老师在上课，对吧？然后你今天要面对找工作，如果经济不好，所有的人都面对经济不好，所以总有很多很多情况下，环境实际上对很多人都差不了太多的，但真正的区别是在每个人的内心不同，是在每个人的内心不同。所以真正我们人生要进入得胜的人生，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就是能够把里面的敌人打败。而这些里面的敌人啊，真的不容易打败的。我们曾经讲过骄傲，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有的人很自卑，自卑就是变相的骄傲，自卑就是变相的骄傲。因为所有的骄傲自卑都是出于一件事情，我们内心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了。所以我为什么要骄傲呢？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里面我感觉不好，我的自我形象不好， 所以我想要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证明，所以要在别人的面前来表现。那自卑是怎么样？自卑也是一样，也是自我形象被破坏了，只不过这个时候你彻底被破坏了，你就不敢去证明了，或者你已经被说服你自己不行了，你被一个声音说服，你已经接受了这个事情。所以真正的原因都是一样，真正要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内心的这个问题。这是圣经里头所讲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所以他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英文有的版本翻译成，因为它是你的 wellspring of life， 你人生好像一个泉源一样的，你的人生好像泉源一样，就看这里面这个泉源里头它流淌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当里面有仇敌的时候，它流出来的东西就有问题，是这些东西造成我们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次呢，我们要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有没有见过这样的 baby？ 很少见啊。所以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一个生气或者暴怒。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样子的图片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啊？你会发现人都会生气的，有没有在座的人从来没生过气的？没有。等会儿如果没生气，别人讲点什么很容易就可以把你讲的生气。你会发现啊，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黑人白人中国人外国人，所有的人都会生气。另外你会发现啊，如果生气的这个照片啊，你多看一会儿，你会发现你心里头就有点怎么样，你只要盯着这多看一会儿，你发现你就有点想要发怒了，对不对？真的，人都很奇怪，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圣经里头啊，箴言上有非常清楚的教导，他说好气的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暴怒的人，一个人喜欢生气呢，他一定犯很多的罪。我想每个人可能你都会多少有这个经历，你可能不一定觉着暴怒的人会多多犯罪，但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真常常生气的话，你很容易做让你后悔的事情。在生气的当下，你可以就是好像这个脾气发出来一定要这样子才比较解气，对吧？才好像顺畅一点。但是呢，发完脾气之后，所有你对别人带来的伤害过后，你还是要承担的。有些人一气之下他可能杀了人，你就想想，不要说杀了人，你如果对另外一个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你的一生都会受这个影响。所以暴怒的人是很容易在这种生气的状况下做一些很不明智的决定。但他这里讲说多多犯罪，等会我们要从其他的经文来讲他为什么来这么讲。然后另外他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人为什么会生气？有的时候人生气啊，是对自我的一个保护。你知道我在院子里散步，你会见到狗对吧，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小狗特别厉害，就是大狗呢好像还不是那么凶，小狗很凶的。小狗你一到跟前它就那个样子，毛都竖起来，为什么？因为它害怕，对不对？小狗它害怕，它想通过这个方式把你吓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其实是出于内心的一个惧怕。我自己清楚的记得，这是很多年前起码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我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跟我太太我们在谈什么事情，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生气了，我生气了，其实我知道是为什么生气，她不知道，因为她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涉及到我内心里面非常敏感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中间我就很生气，她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次我太太没有跟我生气，所以我后来我就自己到另外一个房子里去，我就在那里跪在床前，我给神祷告。 因为我知道他触及到我什么了。现在我已经不记清楚，就是他到底说了什么事情，但当时他触及到的啊，是我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然后当时呢，他讲的东西啊，离我这个事情开始近的时候，我内心里头就开始，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会触及到我。然后当时我给神你祷告，我就觉得很委屈，因为就是小时候的人受的这个伤害，我就很委屈，我就边祷告边哭。哎，但是祷告完了那天我就得了释放，很奇妙，真的很奇妙。这种事情不但我经过，我自己经历过啊。我在我的妈妈身上亲眼也看过不止一次，就是说是内心深处的一些可以说是心结，就是你以前受过的伤害或者什么很深的一个心结，没有人给你打得开的。但那天我祷告完了，我就释放了。然后出来我就跟我太太讲为什么我会生气，我就把那件事情给她讲了。以前不能讲的，不但不能讲，她都不能碰的，她都不知道，她都不能去碰，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在座的人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或者能够体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有的时候生气啊是出于对我自我的保护，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生气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来看圣经里头的，我这里想用两个例子讲个生气的事情。其中一个例子记载在创世纪，这是讲到亚当夏娃啊，他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得，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所以两兄弟，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然后那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上帝啊，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所以你看没有，他们两个当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所工作带来的东西，他们两个都取其中的一些东西献给上帝，当然是表现对上帝的一个感谢。但是上帝似乎在这里有点偏心了，你看没有，他们两个都献了，一个是种地的，当然他拿土里的土产，对吧，另外一个是牧羊的，他就是献羊群的东西。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如果你看到这里，你就不知道，你就觉得上帝好像有点偏心，上帝因着他看就是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就造成了这个兄弟不和。但是你看下面的，这就是生气，你看人类第一次生气，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啊，上帝跟人可以很直接的交通。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就是你如果做得好的话，岂不蒙悦纳？意思说该隐一定做了什么事情不好，所以上帝不悦纳。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来现在想一想，该隐到底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你当你看到他的反应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出他做什么不好。他为什么会生气？他把他自己的土产所献给上帝，上帝没有看中，他为什么生气？很显然，他觉得上帝应该悦纳他的东西，是不是啊？我辛辛苦苦汗流满面所种的东西，我从里面取出一部分献给你，你还不赏脸，对吧？所以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自义的人， self-righteous。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努力，但是他忘记什么了？他忘记，当然他没有读过创世纪啊，但是他爸爸应该妈妈告诉过他，应该啊不对，他爸爸妈妈也没看过创世纪，因为圣经上创世纪这是摩西写的哈，很多很多年之后了，摩西写的，神创造的时候神就祝福。他说要让这些种子啊，对不对，地要长出这些东西，要多多的滋养，然后这个就是上帝祝福这些东西，所以种子就可以 multiply， 就可以增长嘛，倍增嘛。所以正是因为有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律在里头，所以你今天去努力，它才会带来这个收成。所以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是上帝所创造的律，上帝的祝福在其中。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应该去向上帝献祭的原因，对吧？把这个东西献给上帝，因为感谢上帝。但是他其实献的同时，他就是个自义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上帝祝福他才可能手上的工作带来果效。但亚伯不一样，亚伯他是把，如果你去看头身的和羔羊的脂油，为什么？这是他认为最好的。他为什么献最好的？自然他认为上帝配得这个，因为是上帝的祝福，他才能够牧养羊群，羊身养众多，他才会有带来这些结果，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该隐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为什么生气？很简单，自义。那你想想，我们生气有时候是不是自义啊？就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常常觉得我对的，别人不对，然后别人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内心里头的这愤怒就开始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自义，因为觉得我对，那别人所做的事情我不满意的，那自然是他的错了，对不对？那就不是我的错了。所以他是自义。但神给他说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话啊，他真的没有听懂。他说，你若行得不好，行得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罪还没有进来，罪就伏在门前。你看没有，上帝在这里给他描述了一幅图画，描述的是什么？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前面不是在讲吗？真正的仇敌都是进到内心里头的那些仇敌，是那些仇敌导致我们人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怎么进来的？他说，你若行得不好，在他这里表现就是自义。你如果自义的时候，这个时候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想恋慕你，他想得着你，但你要制服他，你不要听他的话，你不要让他进来。但我们看该隐做了什么事情。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他是有意识的去蓄意的预谋的做这样事情，把他带到田间就把他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他怎么样从一个自义带来他的生气。当他带来生气的时候，人就很容易让外面的仇敌进到人内心里头。为什么？很简单了，是那个仇敌给他出这么一个想法，把亚伯去杀掉。但这个思想呢，如果在你正常的头脑就是平静的时候，你偶尔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念头，偶尔一个，如果你要去想伤害别人这样一个念头，你正常的时候你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对吗？那这不对啊，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对吧？但是当他生气自义生气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进到内心里头，他就听从了实际上是撒旦的声音，他就去做了这个事情。你要知道，我们人生这种事情非常常见的，不是杀人非常常见啊，就是说我们里面我们会有听到这样子的意念。我刚才说我为我妈妈祷告是干什么？听到了上帝的话，他告诉我他的身体的问题真正出在哪里，我照着这样去祷告，他的身体就改变了。但是还有的时候，这个思想，内心深处的思想是从仇敌那里来的。比如说那些得抑郁症的人常常有自杀的念头，自杀的念头从哪里来的？是谁？难道是一个人自己想把自己杀掉吗？显然不是了，这是邪灵在人内心里头一个声音。所以我们人生呢，就看你的内心在听什么样的声音，就等于接受什么样子的灵或者思想进到我们的内心里头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听了这个邪灵的声音，然后把他弟弟杀了。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在前面也看过这个例子，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王。第一个王叫做扫罗，他讲到他身材比众人高过一个，就是高过一个头，其他人只有他肩膀那么高。他是第一个王，但他后来呢，他没有顺服上帝，上帝就拣选了第二个人。大卫当时被拣选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年轻人啊，就是青少年。他又上帝又花十几年的时间，他最后到30岁才做王。 他的三十岁在做以色列的王，在中间的很长一段时间，有十几年的时间，他就被扫罗所追杀，因为扫罗知道上帝拣选他，不拣选自己，他总要想办法想把大卫杀掉。这就记载在其中的一件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他这里讲到大卫跟扫罗的一个儿子啊，叫做约拿丹，他们两个呢倒关系非常好，因为约拿丹非常欣赏大卫，大卫呢也非常爱约拿丹，他们两个关系真的是非常好。然后他们中间就讲到他们有谈话，然后大卫就讲到说啊，他的父亲要杀他，约拿丹不相信这个事情，说去探一探，然后过后探完了以后给他有什么有什么信号之后之类的，那就不讲了。但这就是讲到这个事情，大卫就他们俩谈完了之后，大卫就出去，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就是这时候的扫罗王，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示利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这应该是元帅啊。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以色列人他们有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所以他如果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碰着什么不洁净的东西，他认为不洁，他不能来，所以扫罗就是这么想的。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伯利恒就是大卫出生的，就他自己的那个他自己的家乡吧，应该说他自己的家乡。然后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这当时约拿丹编出来的一个谎话来骗他父亲啊。但扫罗这个时候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扫罗有点忽略了另外一件事情啊，这儿子也是他所生的，对吧？也是他所生的，但是他骂他妈哦，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就是喜悦大卫，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所以他就是为什么他恨大卫，因为知道上帝把国要交给大卫，所以如果这样子，显然在他的想法里头，你这个傻小子，你如果有一点点脑子里就是有一根弦的话，你都会知道这是你的敌人啊，他要把你的国位从你手中抢走的，对不对？所以他非常非常生气。他为什么非常生气约拿丹这样子？请问，说到底是因为约拿丹没有照他的思想想问题，对不对？就是约拿丹如果想法跟他一样的话，那就没事了。他照我的想，大卫他想把大卫干掉，那约拿丹就应该去想办法把大卫干掉，至少不能帮忙让他逃跑，对不对？应该跟自己这边站在一边。所以说到底他指望干什么？他指望约拿丹跟他想法一样。然后他说，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呢怎么说？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显然约拿丹是另外一个想法，他很欣赏大卫啊。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所以约拿丹也很生气。在这个例子啊，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其实它说明什么？它说明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或者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生气，为什么？或者怎么样我们就不生气了？其实我们希望，我们就是我们生另外一个人的气，如果他想问题做事情照着我的意思去做就对了，对不对？这就叫做跟我的想法一样嘛。但是他不这样子想，所以作为扫罗来讲，他就是一个王，当然他更觉着其他人应该照他的想法来想， 何况是他亲生的儿子，何况是将来他要传位给他的儿子，他怎么可能不这样子想呢？他如果不这样子想，他就非常生气，所以他这就为什么他骂他是顽梗悖逆的妇人所生的，因为他不喜欢他，怎么好像教导来教导去，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当然约拿丹呢，从某个意义来讲，他很生气，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他就不明白他父亲为什么这么钻牛角尖，因为他自己知道大卫对他父亲是非常忠诚的。大卫有好几次啊，这个可能是后面的事情，我现在记不清楚到底前后的这个时间上的啊。但是大卫有几次完全可以把扫罗干掉，但是他没有干掉，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他说如果要他要丧失性命或者怎么样，那是上帝来做，不是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他手下的人都要说有这个机会就把他干掉，这个时候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了，但大卫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从约拿丹的角度，他也知道说大卫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对他来讲好像你的左膀右臂一样，你为什么非要过不去，为什么想要去杀他呢？所以从这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生气的本质啊，生气的本质是我们指望，比如说我们亲近的人，或者我觉着我对他有权利的人，他要听我的话。这个最常表现的就在什么？一个是父母亲跟小孩子是有这个关系，对吧？因为你觉着你对他所说的我是对的，而且你应该听我的。有的时候嘴巴上不这么样讲，但是我们内心里是这样子期待的，所以一旦当对方所做的事情跟我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开始生气了。夫妻是另外一个，多少夫妻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每个人都指望对方要来照着我的意思行。还有一个就表现在什么？老板跟员工，对不对？老板跟员工。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出在我们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我们常常讲到，比如说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慕道友有时候不明白，但是慢慢在教会多一点就知道，当我们所说到耶稣为我的罪死，他不是说我的过去啊，我偷盗，我杀人，我做了什么这样了不起的或者是很大的这种罪恶啊，而是指我们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言行，你都是要别人要来顺从你，这个就是罪。所以人生气的本质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说到说耶稣为我的罪，他担当了我的罪，就说我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会做很多很多错事情，包括生气，包括去伤害别人，对吧？所以呢，他把我所犯这样子的罪所带来的，就是犯的这些罪，耶稣基督担当了，那个算在他的身上。哇，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位上帝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上帝。有谁会担当就是你做了错事情让他去受冤枉？你不要说其他人，你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都不一定都做这个事情。就他为你去付出一些努力或者有一定牺牲，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但是你所做的错事今天算在他的头上，真的算在他头上，而且他要为这个事情受处罚，有几个人愿意啊？那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但是上帝他差派他的儿子来，上帝的儿子本身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对吧？所以他成了肉身整个的目的是什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全人类的罪全部都算是他犯的，全算成他犯的。所以我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谁犯的？是我犯的，但在上帝眼中算作耶稣犯的，这叫做他担当我一切的罪。哇，这真的是不得了的。所以当你开始认识到原来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 这跟所有的宗教的里头想象的上帝都不一样哎。你可以想到说穆斯林他们所相信的上帝阿拉，就是担当他们所有的罪的这个位上帝吗？或者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是来做这件事情的吗？或者中国人，当然没有这种，中国人也某个程度上有上帝这个观念，但是在民间信仰里头，你所信的那个玉皇大帝也好，佛祖也好，不管你叫什么，就你所信的，你可能想象他，你所犯的一切的罪，他说他来担当，算在他的身上吗？哇，这个真的人是想不到的这件事情，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我们人生气啊，其实就是这么自义，前面讲到另外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认为我就是上帝，虽然嘴巴上不敢给别人这样子说，但是在我们的每一个期待里头，我们都想方设法的希望别人顺从我的意思，对吧？这为什么夫妻关系有问题吗？两个人都希望对方顺从我自己，顺从自己，所以其实自我为中心本质就是自己要做上帝。那我们想当这样子一种情况下，人都已经是这样子的，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生气啊，它会让我们的人生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你生气之后，你当时在生气当中所做的事情过后一定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今天有的人喜欢生气的，你今天就在为你过去所生的气在付代价，你信不信？你的人生一定在付代价，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圣经来告诉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在雅各书，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slow to anger。其实意思说少生气，不生气啊，不是说慢慢的生气。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他这样子描述，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你知道，当人生气，那你生气，你为什么会生气？人生气背后是想要干什么？想要成就自己的意思，对吧？这就刚才说，他想让对方顺从我的意思，当对方不顺从的时候，我就生气。生气的目的是什么？想让对方因此就害怕了，害怕了以后，下一次他就尽可能多的顺从我的意思，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嘛。其实就是这个英文叫 bluffing， 对不对？其实本质就是这个，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想让别人顺从我的意思，今天用生气的方式来表达，想借着这个来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但圣经清楚地讲，人的怒气成就不了神的义。换句话说，真正好的事情不是通过发怒生气能够达到的。上帝是造我们人的，他真的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我们人到底想要什么，他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我们人生怎么样会好，怎么样会不好，所以他真的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上帝他怎么样做事情。讲到这的时候，我们要回头想一下刚才所提到的啊，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神跟该隐所说的，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一句话。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上帝在这里描述了一幅图画，原来人的内心世界是属灵的世界所要来争取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在他那里所讲的是恶，他本来在外头，但是他想要占据人的内心。他占据人的内心，当然目的是干什么？他一旦占据你的内心，你就开始照这个恶的他的意念来思想来做事情，所以你的人生就被他所掌控了，对不对？所以上帝要来做什么？其实上帝也是来做同样的事情，当然是正面的。 上帝也是要来住在人里面。所以当我们，我刚才讲到，我听到上帝声音，啊，上帝不是好远好远的上帝啊。我曾经，我做基督徒很多年，我都有这种感觉。我有一次，我在这边工作很忙的那一年，要申请终身教职的那一年，上帝，我就是心里头就有感动，想要回国去传福音，但是我一直我就好像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确据说，哎，我如果这么忙的情况，我去回国传福音，万一传福音，你知道给家人传福音很不容易传的，然后给他传福音，我说他们又不信，那我这不花这么大的功夫，这么紧张，我又回国一趟，所以我就一直希望上帝告诉我说，啊，好，你今年传福音，我会大大的祝福，这样我就比较有底了。结果有一次，上帝就告诉我，真的心里很清楚的说，上帝告诉我，这不，他跟我说话啊，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那个整个的意思就在内心里头，我瞬间就明白了。神在心里头就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想法是错的？在你原来的想法，你是去今天传福音，你去做一件事情，我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到你跟前来祝福你一下。所以你来传福音的时候，然后我就做一些工，做完工了，传完福音了，家人信主了，然后你就回家了，我也就回家了。上帝说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传福音有没有果效，看你里面上帝的同在有多少，对吧？所以今天上帝也是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上帝他怎么说，这个记载在一处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原来上帝所说的话 The Word， 上帝所说的话就是上帝，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位啊，所以他与神同在，他也是神，他的本质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他想做什么事情，上帝他想要，当我们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就是他所自己所造的人嘛，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请问在哪里接待他？他显然不是说把他接到我们家里头来，对不对？不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就是 physical 的一个地方，他不是接待我们家，他住在哪里？原来他住在人的内心，恶恋慕人想要进来，上帝是众善的源头，他也想要住在人里面。但是他怎么样做，他怎么样做，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请问如果你今天啊，如果你今天，我就想你是一个大财主啊，今天大富翁吧，大富翁，财主不算什么，富翁，好，巨富，然后你做了一些慈善工作，然后你对一处的，假如说某个村子，彻底的改变了他们的那边的生活状态，然后你给他们钱，然后今天你回去，他们今天能够生活成这个状态，完全是因为你的功劳。那你回去的时候，你指望他们会怎么样接待你？如果他们不接待你，你下一届你回来你会做什么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做同样事情，是吧？把那钱收回来呗，对不对？很简单了。但你看上帝他怎么样做？他没有强迫人，他让人自愿的来做。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说信耶稣或者信上帝，最终是什么？最终就是把上帝接到我们人的内心里头来，然后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变成从他生的了。我从父母那里得了一个天然的生命，但是做基督徒重生的时候，我领受了一个从上帝那里的生命，它是灵，我里面有个重生的，有重生的灵，所以我实实在在的就成了上帝的儿子。这就是他要来做的。 但是他怎么样做？他没有勉强。所以圣经上讲到说，他来到的时候，他没有喧哗，他没有嚷闹，他就是非常谦卑的，他把他自己的道，把他自己是什么样一位上帝，通过他的话讲给人听，然后让人干什么？自己来选择。每个人最终，你如果是真信上帝的，你发现哦，绝对不可能是因为利益来信上帝的。用利益信上帝的人，那内心深处还没有真信呢。真正的信上帝，就是人的内心深处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而这是什么时候做这个选择呢？当你清楚的知道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那这个要靠谁？就是要靠基督徒来传讲，让人知道上帝到底是什么一位上帝。而且不但要传讲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而且基督徒要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不是重生了吗？你不是已经得到他生命？那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你的身上怎么样表现的？你怎么样经历到一些东西是从上帝这里来的？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但基督徒做完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强迫任何一个人去接受上帝，上帝也不强迫，他就把这个摆在你面前说，你内心深处到底是想要你自己原来的，刚才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呢，还是选择说原来从上帝这里可以领受一个全新的生命，你来选择。讲到这个自由意志啊，你就知道说，这跟我们今天所讲这个生气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讲生气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指望别人照着我的意思，但是别人呢不照着我的意思的时候，我就开始生气了。那这个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不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对不对？本质就是不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上帝不这么做，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啊，你都知道，我们亲身都经历过，今天人最大的痛苦啊，不是环境上的，不是肚子饿，最大的痛苦是，如果别人要勉强你的自由意志，你不想这样子做，但是迫于形势，别人一定要压迫你，让你要用另外，要背着你的，你内心深处的这个愿望去做事情，对吧？这就叫做不自由。这叫不自由，对吧？所以呢，上帝他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的内心深处有这个属神的这个性情在里头，他愿意照着自己内心深处想要去做的事情他去做。所以内心深处的这个愿望不能够达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往往就是我们痛苦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所以上帝知道他造人是这样的，所以他尊重人的选择。他再好的事情绝对不勉强给你，再好的事情绝对不勉强给你。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上帝审判的原则，或者他赏罚的原则，你会发现他一向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你的内心深处真要什么就给你。你内心深处真要的是属上帝的那里这种永恒的生命，不是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他就给你这个。如果你内心深处想要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虽然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照着我的意思行，但我还是喜欢这样子，我要尽我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性让更多的人来听从我的意思，所谓权力就是这个东西了，对吧？所以有的人就是喜欢这个，那你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生命，那你就得到这样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啊，重要的不得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用生气试图去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是不明白人有自由意志的。再小的小孩子，不要说很大的人，很小的小孩，5岁8岁，如果你父母亲逆着他的意思要强迫他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到青少年的反叛期是什么回事？就是前面被压制久了，以前不敢， 但到了自己开始有想法，有什么也开始有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愿意被，就是不愿意屈从了，是吧？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我们不顾别人的自由意志，想要强迫把有些东西压下去的时候，就想要强迫的达到自己所达到的目的的时候，你都知道你每个压下去的东西将来会有更大的反弹。而且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有他所做的事情如果要有意义的，一定是要在他自由意志之下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如果是在这种为就是勉强或者这种情况下所做的事情有任何意义。所以当我现在我更多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教学生就不勉强了，真的。我说的研究生哦，本科生当然根本完全不用勉强，就是你自己的研究生你不用勉强他，勉强没有什么好处的。真正他要成为一个好的 scientist， 好的 PhD student， 是他自己想要这样才行的，所以这样就很容易了。因为刚一开始我在这边在学校工作，有的今年是第11年了，一开始做你助理，你做助理教授的时候，想要赶快出成果，想要好好把学生教出来，真的也是出于好心。我倒不是多么逼学生，我也不会这点，但是我很急于的想把每一个学生都教好。那里头是很痛苦的，因为很多学生他对这个学习的，对这个就是研究的那个兴趣到底怎么样，那不是你来决定的。你想要勉强让他成为那样的人，就算你付上再大的心血，他也不会成为那样的人。而一般当你如果付上很大的心血，你就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愿望，希望他能够怎么样，那你就算你不直接生气，你回去也会生闷气吧，对吧？所以现在我就不做这个事情了。每一个学生我知道我愿意教，你愿意成为什么样子的，那是你的选择。所以说到底哦，所谓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啊，就是知道那是他的人生，他的 life。 所谓这一点啊，在中国的父母往往不明白。小孩子的，不光中国，整个亚洲文化都有这样子，父母亲总觉得我是为你好，但你不知道他有自由意志。真真今天他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不是为了你的缘故他去拼命上一个好的大学，为了你的缘故他有一天去上医学院成为一个有钱的医生，必须他自己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必须他自己。因为他只要不是为了因了自己的缘故，他自己内心想，他今天一开始往上走，他不还假设说还不够，不觉得委屈，有一天他就越做越委屈，越做越委屈，他过后一定会从这上面有问题的。所以这就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让那是他的人生，最根本的意义上你要让他来选择。你可以跟他讲，你可以来为他的好做一些事情，但是最终的这个选择权要交给对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原则啊，我们真正的人生当中会少生很多气，而且少犯很多错误。另外一个要想避免就是生气的原因，或者少生气，就是要认清你的敌人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敌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朋友，周围的人，有谁得罪我，有谁跟我过意不去，或者觉得人生的挑战，或者内心的破坏的自我形象。但其实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或者真正的敌人是一类的，就是撒旦和他的邪灵。刚才说恶恋慕人想进到人里面，就是他想要把他的思想注入到我们人里面，然后让人去做事情照着他的意思来做。我们人自意生气的时候就给他有很多的机会，所以他前面说暴怒的人会常常犯罪，多多犯罪，就是这个原因。当你自意暴怒或者自我为中心，想让别人照你的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把一点点思想给你，你在那种状态下都很容易吸收，吸收完了以后你就照着这个意思去行，结果不知不觉就被他俘虏了。所以圣经上就讲到说， 他这是在以弗所书里头讲的，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撒旦啊，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属血气的就是人，英文叫做 flesh and blood， 就是人。所以当我们要明白啊，真真今天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啊，我刚才讲有些时候是我们自义，或者我们指望别人照我的意思，还有的时候真的别人做的不对，真的觉得别人做的不对，他无缘无故的要对我不好，对吧？我好像已经还尽上很大的努力，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他就是挑我的刺，他就是跟我过意不去，那这个时候应该不应该生气？这个时候啊，还是你可以去生气，但你知道生气解决不了问题。刚才说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人发怒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相反人越发怒就是在这种是对方的错，我真的说是对方的错，但是呢往往把问题越弄越糟。因为真正的敌人是不是那个人，是他里面接受了什么邪灵魔鬼的那个思想，所以他今天有的时候有的人对别人就是很不好，真的对别人就是不好，无缘无故的对别人不好，那有的人真是这样子，那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这里讲到说你要认清你的敌人，因为你今天拿那个人当做你的敌人，你想想如果我们真正的敌人你根本都没有打着，你就在打另外一个，而且每次打完了以后过后那个反弹更大，你说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很愚蠢啊？因为那不是你真正的仇敌吗？真正的仇敌是邪灵，所以那跟邪灵打仗，那就跟人打仗就不非常不一样了，非常不一样了。我来把下面的这段经文讲完，我再讲这么一个例子啊。所以圣经上要讲这个事情啊，就是他真的碰着别人对你不好，真的是别人的错误，我们来处理的时候，圣经上有很清楚的该怎么样解决问题。首先认清那个人不是你的敌人，是他里面错误的思想邪灵。然后另外一个呢，还要认清一件事情，谁是最终的这个裁决的法官。当我们觉得自己是那个法官的时候，别人得罪我，我们就想要干什么，生气也好，报复也好，干什么也好，你马上就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举动。但因着这些事情往往把事情越弄越糟，结果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很多撒旦的思想。撒旦很狡猾的，在这边把坏的思想注入在这个人里头，他就做坏的事情，对别人不好。他再到这边给你里头再说一些怎么样去对付那个人，最后他就在这里看你们打就行了，对不对？然后用的是他的那个思想彼此伤害，这是撒旦想做的。撒旦是人类的仇敌啊，撒旦是人类的仇敌。圣经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他意思说你不要把自己当做法官，你做不了这个事情的，应该让步。今天真的是别人做的不对，你今天你不要去想用自己的方法就这么解决，而把这个权利交给上帝。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所以你看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当你想要为恶所胜，就是意思说今天别人真对你不好，你的仇敌对吧，他对你不好，但是你今天用不好的方法去对待他，你是怎么了？你是就等于接受了恶的思想在你里面，所以这叫做你被恶所胜了，但反而要以善胜恶。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给他对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该怎么样对他好就怎么样好。这个当然我们很多人觉得那这也太亏了吧，他对我那么不好，然后我还要对他去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太亏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真正使他让他不好的不是这个人，乃是他里面错误的思想。 所以就意思说，我们并不用认清楚你真正的仇敌其实不是这个人，他里面有错误的思想，他才会这样。所以你要想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去对付这个人，是要想来用以善胜恶，要来对付他里面的这个东西。那你想想怎么对付他里面这个东西，这不就难了吗？所以圣经上有告诉我们，他就讲这样一个原则。他说对基督徒来讲，当然这个原则其实真的是他明白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总要祝福，不要咒诅，就总要对他说好话。什么叫祝福？所谓祝福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就是说你要让通过你祷告，让上帝的灵，让善来影响他。当你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当善来影响他的时候，把他里面的那个邪恶的那些思想的影响力削弱了之后，他就会对你好的。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做，今天这个他的反应怎么样，就是对方怎么样反应，就会决定他自己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这里讲清楚没有，就意思说是这跟我们平时想法刚好相反。我们觉得对方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毛主席说的。圣经上也讲过，旧约讲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在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个时代这样子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人会喜欢用这个方法，但这个就没有认清楚敌人，反而把这个事情越弄越糟。但是你若认清楚真正的敌人是那个邪恶的属灵的那个势力，你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的时候，这个邪恶的势力被影响被赶走了以后，他就会对你好。但是如果他执意的不要接受这个，不要接受这个好的东西，那你知道主耶稣讲过一个话啊，他说人子来了是要给人生命，他来了是给人好东西，真正的生命。但是盗贼来了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当一个人把恶接到他心里来，又顺从的他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造成什么？最后引火烧身。所以最终来讲，你为他祝福，今天就把他放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让他要来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反应，对他的这个就是行为要来负责任。我有这样子的见证，但是那个具体的内容不能讲，因为这涉及到别人。就我在以前真的碰着过，有人很无缘无故的，就在某些事情非常非常的刁难我，但当时我真的没有生气，我没有生那个人的气，我当时真的没有生那个人的气。然后又过了，这事情都过了很久，然后后来我从别人的耳朵中听到，那个人他怎么那么倒霉，我就后来。那个具体事情我都不能说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别人，真的好倒霉啊。然后当时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话，但是他不是让你去咒诅对方，相反你应该去祝福对方，不应该生他的气。但是他如果继续来接受邪灵的思想，邪灵来最终他利用完一个人，他最终一定要害人的。所以当犹大卖了耶稣，照着圣经说，当犹大决定卖耶稣的时候，那个魔鬼就入了他的心。但是他魔鬼用完他了干什么？他最后就上吊死了。就是魔鬼就继续用完了，就把你好像丢在一边，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死掉吧。然后内心里他真的觉得自己出卖了无辜人的血，所以他就上吊死了。所以你看没有，圣经的方法啊，圣经的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跟我们人的就是自然的想法非常非常不同的。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你真的，但是圣经上，你比如说你今天你看到圣经里这些话，他所讲的这些道理其实非常简单的，又是非常直接的，他真的一针见血的指出人的表现，内心深处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要告诉人解决的问题方法是怎么样。所以说到底最终来讲，这些问题要解决，我们刚才讲所有人生我们是让我们不能够得胜的问题，全都是出于有一些 这些仇敌生命中的巨人他进到我们内心里，实际上这些东西是非常软弱的，他真的是非常软弱的。一个基督徒稍微有一点点信心啊，今天如果有人被鬼附了，你就可以把他赶出去。但是在你自己内心里头的仇敌，你发现他好像一个巨人一样庞大无比，他在你的人生当中不断的搞破坏，但是你发现你面对他你就是没有办法，他在你里面你赶不出来。而真正要怎么样来赶出来，说到底圣经上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真正的信耶稣。因为你想一个房子里是黑暗，你怎么样把这个黑暗赶出去？我这里图画的背景啊，对吧，大家已经看到答案了，黑暗是赶不出去的。你如果想用什么器皿啊、扫帚呀、对不对啊，什么东西赶不出去的，只要让光进来就行了。所以这里面的这些仇敌没有一个是凭着意志力可以赶走的。你如果有生气的毛病，如果你用意志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意志力没用的，到那个时候气都已经发完了才回去，回头才想到说，哎呀，我这次怎么又没有忍住，对不对？所有的这些内心的仇敌，你都发现意志力在他面前毫无作用，因为意志力是在人内心的一个表现，你内心它就是它在上游已经出了问题，你下游的东西怎么已经受了它影响，怎么能够赶走它呢？所以只有一个方法，让神儿子的生命进来，光明一进来它就出去了，对吧？光明一进来它就出去了。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我内心里头小时候受了父母的伤害，现在明白其实所有的伤害有的时候自我都是有自我在里头，不管是父母亲的自我还是我的自我，但在伤害的过程当中，邪灵就把一个好像毒素种在那里了，然后在你内心深处就成了一个疙瘩，那个疙瘩就成让你一生都好像是一个内心有残疾的人一样，每一次在那个事情受到一点点影响，你那个痛就出来了。但是当我那天祷告的时候，我给上帝一说，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光明一进来就把黑暗自然就赶出去了。所以圣经上所讲的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对吧？好，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那话语多么宝贵，每次当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将我们的人生，那话语好像那个镜子一样，把我们的人生就照明，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错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里面还有的这些黑暗，我们就不得不说，主啊，你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主啊，就让主你的灵来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啊内心里头运行，让我们能够愿意来接受主你自己的光明的思想、得胜的思想、祝福的思想，接受你那样子的有生命的思想，而来拒绝仇敌这种负面的思想、害人的思想、消极的思想。抓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我们承认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控制、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巨人，我们常常觉着束手无力，我们的人生一直被这些巨人所破坏，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能够从其中来挣脱出来，没有办法将他们打败。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进到人心，你的生命进入到人心，就能够完全的来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主啊，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当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让你的灵继续在弟兄姐妹、在慕道的朋友当中来运行、来教导，让我们更深的在这上面有所认识，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更走向主你自己的得胜。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